袁世凯纯属是个政治流氓，大骗子，大无赖，惯耍两面派手法。为了拒绝去南京就职，他就动用了一套权术，给段祺瑞、段芝贵、冯国璋分别打了电话，告诉他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三个人都是他的忠实爪牙，当然遵命照办。袁世凯安排完了，把电话一放，得意的一阵冷笑。他的五夫人不了解情况，瞧你那份德行，你还乐呢？人家逼着你到南京去做总统，我看你将来怎么办。
哇，
不用唠叨，明天就见分晓，我保你看个热闹戏，比金秀山、谭鑫培、梅兰芳的戏可热闹多了。就在当天的晚上11点，北京可开了锅了，在前门、正阳门、灯市口、菜市口、大石蜡这一带是枪声响如爆刀，火光冲天，跑步前进快，把老百姓吓得是心惊肉跳，心说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好没样的怎么打起来了？安下老百姓咱不说，单说蔡元培、宋教仁和汪精卫这三个人呢，也太累了，早早就躺下休息了。正在酣睡之时，突然被枪声惊醒，宋教仁一个箭步窜到窗台附近，把窗子就推开。一开始啊，这枪声远，但是能看见东北方向一团团的火光。这怎么回事？紧跟着蔡元培、汪精卫也来到窗台附近，可当他们来的时候，这个喊杀声越来越近了，虽然说话听不清，光听见叫唤，嗷嗷直喊。蔡元培这脸就变了色了，情况不妙，听由远而近，好像奔咱住的地方来了。汪精卫脸也变色了，是啊，难道是对咱们来的？到这时候，宋教仁一切全明白了，他狠狠的一跺脚，嘿，甭问，准是老袁耍的手段，这纯粹是一场阴谋。话音未尽，这军队就冲到贵州学堂迎宾馆，与门前的警卫发生了冲突了。听得清清的，就听警卫说：“站住，别往前来，这是南方专使下榻之处，你们要干什么？”就听外头吵吵，要骂得非常难听啊，妈妈奶奶祖宗二姨什么粗他们骂什么， 从中有人挺大嗓子就喊，怎么的，我们找的就是南史，他们想干什么，把我们大总统拉到南边去，没门。袁大总统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靠着袁大总统吃完饱饭，大总统走了，我们依靠何人？弟兄们，这是不是就是砸咱的饭碗？对，不能叫他们砸咱饭碗，走，找他们拼命去，找他们辩理去，啪啪啪啪。就听这警卫说，你们要造反吗？不准往前来，来怎么的，砸大门，砸，啪啪啪。有一颗榴弹正好打到蔡元培他们寝室的玻璃窗上，把玻璃窗打了个粉碎，紧跟着一颗子弹把房檐上的瓦给打碎了。蔡元培一见是大惊失色，看这形势果然是冲我们来的，这怎么办？他们从南边起身的时候也带了几个随从，其实这随从就是保镖，身上都带着长短两件家伙。这四名随从开门跑进来，三位啊，形势不妙，赶紧快随我们走吧。说着话这叫开枪，让宋教人把他们给拦住了。慢，谁也不准随便开枪，充其量我们总共才七个人，要开枪等于找死啊，随他们的便，咱们可不能随便开火。叮咛好了，这七个人转身往外走，刚到楼下，那门内有个小队长拎着盒子炮跑来了。哎呀，三位专使，实在对不起，不知道什么原因，今天外头来了一伙大兵，也不知是哪个部队的，非要找三位专使算账不可，三位委屈委屈，赶紧躲避一时，不然等他们冲进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蔡元培就问，那么我们到哪儿躲比较合适？随我来。这个小头头拎着盒子炮在前边带路，他们这七个人在后头跟着，开后门到了后院。这个后院旁边有个侧门，这小头头来的慌张，还没带着钥匙，墙还挺高，把他急得滴溜溜直撞个。后来有主意了，拿着盒子炮对准那锁头，几位都闪一闪，啪啪啪，开三枪把锁头打坏了，这才把侧门开开。后门的外边是一条胡同，能有半里多地长。这小头头说，几位委屈委屈，你们顺着胡同往前跑，过了横街就是六国饭店，那都是洋人居住的地方，到那儿去比较能稳妥一些，树不远送了，我还得到前边去。事到现在万分危机，宋教人几人也顾不了许多了，撒开两条腿顺这条胡同一口气跑到六国饭店。哎，到这跟人家一说还真不错，人家收留了，在后楼给找了安静的房间，这七个人这才死中得活。外边的情况他们就不清楚了，一直等到天光渐亮。正在这时，袁世凯派人来了，好不容易从六国饭店把蔡元培七个人找着。来的人说，袁大总统都急坏了，一夜都没睡觉啊，撒下人马寻找三位，
恐怕发生意外，老天保佑，三位真平安无事，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我们大总统在铁狮子胡同一号，他家中恭候，让我们派车来迎接。
好吧，三位带着四个随从上了车子，穿大街，越胡同，赶奔元府。一路之上，他们发现买卖铺户都是关门闭户，大街上路径人稀，远处还有火光和浓烟，隐约约还听见喊杀之声，大街上是军警林立，非常恐怖。袁世凯派了一连人保护他们的安全，前面是马队，后边是步兵，就这样来到铁狮子胡同。他们下车往里走，袁世凯在院里等着呢。一看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来了，老袁捧着大肚子，甩开小短腿，噔噔噔噔噔噔噔，紧走几步，把三个人给拉住。
哎呀，惭愧，惭愧呀，都把我急坏了。
三位受惊了，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宋教仁的脸呢，气得煞白，双手都有点哆嗦，心说话：袁世凯呀，你甭演戏，这些事儿都是你导演的，我绝不能屈望你啊！一会儿咱们再论理。进了大厅，分宾主落座，这袁世凯嘴里全是拜年的话，看他的表现还真像着急那个样。刚坐下，报事的进来了：报告，西华门、东华门一带乱兵吆喝不住，把派去参加他们的连长全给打昏了，另外还无故放枪，把袁德浩也给放火点着了。
袁世凯噌就站起来了：好嘛，他们要干什么？
皇帝没了，还有我，这不是没有当家人了，现在是民国，不是清政府那时候，想胡来就胡来，这还了得？去传我的命令，把闹事之人就地正法。是，
报事就走了。紧跟着左一波右一波全报告外边的情况，老袁当机立断，一一进行了安排。哎呀，袁世凯把头上的汗擦擦，晃晃大肥脑袋，
哎，真没办法呀。
三位呀，你们也看到了，也听到了，这北京一带就是这么个乱。不是说我不愿意离开，我到哪儿做大总统还不是一样吗？但是这地方我不敢离开，一旦我前脚一走，北京天津一带就得翻了个儿啊。望三位千千万万不要误会。
宋教仁也站起来了：袁老先生，要这么说你是拒绝赶奔南京宣誓就职了？
不不不，话不能这么说，我愿意，但是形势所迫，我没法走啊。
要不我怎么说，得从长计议，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再离京也不为迟晚。三位啊，你们安心就住在北京，哪儿都别去了，就住到我家，这是安全地方。等我安排完了， 咱们一同起身也不算迟晚嘛。
打这之后仨人住他家了，那么供应招待那都是特殊的，这自不必说。但第二天袁世凯没露面，跟袁世凯手下人一打听，说大总统正忙活外边的事情，这乱兵谁也吆喝不住了，非大总统出面不可。光昨天晚间就烧了3600多家商号，砸了2家银行，听说还出了10几条人命，打伤者100人呢。蔡元培就问，这都是什么人干的？一开始是军队，这军队听说袁大总统要南下，难舍难离呀，所以他们不干了，准备请大总统给当面答复答复。可就有那么一部分坏人趁机捣乱，其中还有一部分土匪，兵匪不分了，现在也查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了。所以袁大总统亲自出马去安抚士兵，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好吧，第二天袁世凯没露面。第三天早晨，宋教仁他们刚吃完早点，报纸送进来了。他们随意把报纸翻开一看呀，哎呀，那上面刊载着天津、保定、石家庄一带都发生了类似北京的事件，军队哗变，兵匪不分，砸银行、抢商号、烧杀劫掠，什么事都干出来，而且看情况比北京还要严重。这还不说，还有一条醒目的消息，各国公使馆纷纷向政府提出抗议，呼吁本国赶紧派兵进驻北京保护使馆的安全。小日本首当其冲，已经从大连东北一带调集军队不日进京。你说这消息真是人心惶惶啊！蔡元培一看也有点发傻了，这把别的人打发出去，他跟宋教仁、汪精卫商量：“二位啊，不管是不是袁世凯耍的阴谋，咱也不管这些了。看这情况，叫他赶奔南京就职，恐怕办不到了。他不是愿意在北京吗？”我看就算了，南京北京又差多少啊？他就诚心反对革命，反对共和，他手里有枪杆子，咱也拧不过他。汪精卫一听不住的点头，是啊是啊，我也这么看，既然袁向成同意共和南北统一，又何必区区计较定都之事呢？咱们千万不能因小失大了，如果咱们坚持不变，势必谈判决裂，功亏一篑呀。转过身他们问宋教仁：“你看呢？”宋教仁气得光哆嗦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正这时老袁从外边进来了，哎呀，三位三位，对不起对不起，失陪了失陪了，哎，外边简直是乱透了，哎，我这一出马呀，哎，总算都赏我个面子，现在已经平息了，只是洋人不依不饶，非要派兵进京不可，一会儿我还得到使馆去拜会拜会公使先生，向他们详细解释解释，千万别派兵进京，那可就乱套了。我说三位，你们看我应该怎么办？ 如果你们坚持非叫我上南京去，那我跟你们去。那可是北方出了事儿，我可不负责任了，后果由你们承担呢。蔡元培一听僵了一军，怎么办呢？根据刚才合计的做出答复是这么办的，我们三个人是奉命而来，我们可以把这些实际情况反映到南京去，让参议院重新斟酌。就这样，他们把这实际情况发了急电，是电告南京参议院和孙中山、黄兴等人。其实这些事南京方面也知道了，人们是议论纷纷呐。孙中山和黄兴那看得清清楚楚，这场闹剧就是袁世凯一手炮制的，但是你又没有办法治他，把他们二位也气炸连肝肺，左思右想没有良策呀。最后一看，袁世凯既然愿意在北京不愿意离开，也只好由他，也不能因为这个事儿破坏了南北和谈、祖国统一。因此他们授意参议院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参议院这些人呢，多数都是随风倒，哪边硬随哪边。3月6号开始讨论，当天一致通过，国都可以定在北京，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同时参议院做了6条决定，电告北京和蔡元培、宋教仁等人。这6条的大意是：1允弃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2袁大总统接着电报之后即电告参议院马上宣誓；3参议院接到袁世凯宣誓的电报之后即复电认为已经受职，并通告全国；4袁大总统受职之后即将密派国务总理以国务员姓名电知参议院求其同意；5国务总理及国务员认定以后即在南京接受临时政府及善后事宜；6孙大总统与交代之日即行解职等等等。袁世凯又打了个大胜仗，是非常高兴啊，接着电报之后马上复电一一照办。就这样，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哎呀，北京啊，又浸沉在欢乐的海洋之中。袁世凯在装点门面这方面是不吝啬的，90震动炮柱齐鸣，披红挂花，高搭彩排了，通宵达旦。袁世凯换上总统的服装，春风满面宣誓就职。仪式结束之后，照例要招待各国使节，接见市农工商各界代表、知名人士，还要接见中外记者发表演说。袁世凯那张小嘴可能白活了，死人都能说活了，满嘴都是甜言蜜语呀，说的激动之处还要掉两滴眼泪，不配是个超级演员，政治骗子。3月10日过去之后，他复电南京参议院说，我已经按你们的安排和决定办了，那么下一步叫组成责任内阁，请参议院做出说明，为什么孙中山是实行的总统制，我做了总统又变成内阁责任制，这是为什么？语气有3分不满。 参议院根据这一情况做出说明，说当时独立的只有13个省，半壁江山，考虑的形势需要，所以参议院做出决定实行总统制，那样权力集中，便于指挥。那么现在的形势和当初不一样了，现在已经南北统一了，为了更完善推进共和，建设新国家，有必要效仿法国实行内阁责任制，这样大总统工作起来得心应手，下面又有左膀右臂可以帮助你，这有什么不好呢？做出说明之后，袁世凯也无话可说呀，只好捏着鼻子同意了。那么这个内阁究竟谁出任总理呢？经过南北双方一再讨价讲价，结果新旧两派一致同意让唐绍仪出任第一任国务总理，同时让国务总理提出阁员的名单，唐绍仪遵命照办，就提出10名内阁成员。事情进行的都比较顺利，哪知道又引起更大的风波。